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一条比较这个紧急的一个新闻，那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一啊，这个有一个中国在美国读书的博士生就拿一把枪跑到学校的实验室，就把自己的导师呢打死了。而这个导师呢也是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当了博士生的导师，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蹊跷啊。那个我这个本来呢很多这种美国的枪杀事件呢媒体都报道，但是呢像这种一个人去杀一个人的事情在美国主流媒体全部都在报道，就这个事情太恶劣了，就是一个学生不喜欢自己的老师拿把枪把老师打死了，这种事情呢是极为极为罕见。我的在历史上我不太记得有这样类似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太大了。所以今天呢你看这个美国的媒体里面都在讲这件事情，这中国大陆的媒体呢也都在找这个事情，并且呢就反应得很快。那么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很恶劣的一件案件。那这件事情呢我这个今天必须要跟大家讲讲，因为呢作为一个也是在大学工作的人，那这种事情呢我真是绝无仅有啊，非常恶劣。礼拜一这个事情发生的大学呢是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啊，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大家知道这种州立的大学它有几个 campus， 有几个校区，那么其中有一个校区呢在一个地方叫这个教堂山 Chapel Hill 啊，这个教堂山分校。其实所谓分校就是一个校区啊，像我们 UC 也一样， UC Berkeley UCLA一个校区是一个巨大的大学，几万人的。这个 Chapel Hill 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水准很高的，那有很多重点的学科。那么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学校在读博士研究生的二年级的，都博士二年级的，你在嗷嗷就毕业了。这有一个这个研究生叫齐泰磊啊，这个磊呢就三个石头的石字啊，三个叫磊嘛。这个齐泰磊呢拿了一把枪就跑到他的这个我们叫 academic advisor， 也就是学术顾问，就是导师了。他呢就拿了一把枪就把这个导师呢在实验室一枪打死了。这个事情非常惊人的，那因为两个人都年轻，这个杀人的齐泰磊呢是河南封丘人啊，封丘是一个县啊，他呢这个34岁，他本科是在武汉大学毕业的。那么他的导师呢38岁，才38岁，是湖北的荆门人，在华中科技大学毕业。他获得了华中科技大学，因为文化革命以前叫做华中理工学院嘛，就是华中科技学院嘛，这是华中科技大学，他获得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位。这个老师叫严姿杰，这个杀人的学生呢叫齐泰磊，就差4岁，34岁把这个38岁的老师一枪打死了。而这个严姿杰这个38岁呢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口碑。那么今天我看见这个美国的这个各种的学术界都在打过交道的人都在赞扬这个严姿杰，说这个人呢聪明能干并且呢非常好。这个呢非常的蹊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严姿杰现在被杀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那么我呢就一看见这个新闻就觉得有些震惊，这种事儿怎么做得出来呢？怎么回事呢？所以呢就上网去查了一下。严泰磊今天呢是礼拜二的下午2点钟，他被正式指控一级谋杀罪啊，这个是两个罪吧，一个就是教育场所携带武器，就带了一把9毫米的手枪，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一级谋杀，已经打死了，到实验室去把导师打死了。这个严泰磊啊虽然在美国读了这么4-5年的书啊，他早先是在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在那个地方他毕业的，拿到了好像是博士吧，是硕士，我等一下再看看。 他呢这个然后到这个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Chapel Hill 在这里呢在实验室做工作读他的博士，所以他经过 Louisiana 又到了这个 North Carolina， 他居然英文呢讲不好，所以礼拜二的下午两点钟，这个齐泰磊啊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之下，然后在这个 North Carolina 州的这个 Hillsborough 在这个地方首次出庭，讲不好英文，这个有点很奇怪啊。法官呢就宣布了他的指控啊，如果在教学场所带枪，最高判徒刑两年监禁，一级谋杀罪是可以判死刑，最低是终身监禁，也就是就那么个距离，不能假释啊。那么听证会的以后呢，这个那个在我们说 North Carolina 这个 Hillsborough 他所在的县叫 Orange County， 那不是我们加州的 Orange County， 是 North Carolina 的 Orange County， 他的那个地方地检官啊叫做 Jeff Niemann， 他就说呢不会寻求判死刑，所以呢这个杀人的这个齐泰磊呢有可能在美国就终身监禁。哎呀，这真是太不应该了。那么下一次就是9月10号举行听证会，这件事情震动美国的学术界，因为大学里面学生去杀老师这个非常的够呛啊。严姿杰我们现在查一查是这个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他的应用物理系的副教授啊，副教授。那么这个齐泰磊呢是这个研究组的研究生，那这个学校的网站上这个页面已经被删除了，因为学校不愿意这个被杀的和杀的都出现在网站上。那么礼拜二 North Carolina 大学的整个学校的课程都取消了，因为学校开枪杀人。那么学术界呢纷纷对严姿杰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礼拜三就是今天，学校呢敲响了这个钟楼纪念这个严博士。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那现在我们先讲讲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呢是在礼拜一的下午一点钟左右，当时呢这个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这个 Chapel Hill 它有警察的，我待过的大学很大的大学里面都有警察的，自己有警察的，那警察跟这个学校的校园里面是管治安的。下午一点钟这个学校的警察受到911的报警，说这个学校里面的实验室的大楼叫 Cordell， 这个大楼发生枪击案件。这个大楼呢在 Chapel Hill 这个 campus 的校园的中心，那个化学系在那里，物理系的实验室也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因为在学校的警察两分钟就到现场，冲到现场，冲到实验室，就发觉有一个老师已经中枪身亡，就是开枪打死，等于是枪毙这样。学校呢不知道怎么情况，马上就发出了紧急的警报，整个学校的警报器响起，并且呢发出了封锁的警告，要所有的学生把自己锁在什么地方就锁起来，就不要出来，因为有武装的人来杀人。所以呢整个学校几万人呢，学生教职员工把自己都封锁在课室啊教室啊实验室啊宿舍啊，甚至在洗手间啊这个健身房啊都锁在里面，因为官员呢就说有一个武装危险分子在逃，那武装警察呢搜索校园，因为一到实验室旁边肯定有人在知道嘛，就讲了这个是谁，长什么样，学校马上就找到他的照片。那么这个没有多久，这个 North Carolina 大学的警方就发布了齐泰磊的照片，说这个人是嫌疑人，并且呢在网上就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呢要保持距离，以安全为先，要拨打911。那么所以大家都看见照片了，看了照片以后大家都知道是这么一个人，而这个人呢现在不知道学校什么地方或者走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么这个照片呢当然警察在周边呢，因为你才没有一个钟头不到嘛，那这个你跑不远了，所以大家呢就包围了这个外面。一个半钟头以后有一个人呢就说在一个居民区发现就是这个照片上这个人，就报了警察。这个人呢已经走到距离校园10分钟左右的居民区， 警察呢马上冲过去就把他抓了。现在我们上网去看看，这个有照片的，一个就是那个齐太磊坐在那个草地上，在人行道上已经戴上手铐了，警察全部拿着枪，那么也找到了齐太磊这支手枪啊，这个，并且呢，当时警察去的多了，现在美国这种枪杀事件多啊，所以大家都非常紧张，所以当时有50辆警车在现场，直升飞机在学校上空盘旋。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就解除封锁了，封锁是下午4:15解除的。那么检查了以后，这个只有一个教员遇害，没有其他的伤亡报告，也就是他就是谋杀。有些美国的这种枪杀呢，就拿枪对里面扫射啊，这各种的，有种族问题，就不喜欢黑人，就酒吧里面的开枪，有些不喜欢同性恋也朝里面开枪，有些呢啥都没有，就是仇恨乱开枪，这种呢他就是滥杀。而今天这个齐太磊呢是谋杀，他就是要把老师干掉，就跑过来就一枪就把老师打了。这个人呢很安静，那从头到尾呢没有什么吭气，抓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吭气。我先讲讲在美国方面看到的这个人的情况。这个齐太磊呢在丰丘，河南丰丘又很穷的家庭啊，那么他那一年2010年，他和他的弟弟一起参加高考，都获得了媒体的报道，就是说他考得很好，因为齐太磊考进了中国前10名的大学武汉大学，那么这个并且考到的这个武汉大学物理学，他呢就读书了，读书呢物理本科呢读4年，他多读了一年，读2015年毕业的，2010年的9月进学校，2015年的毕业，拿了2个学位，物理学本科学位，还有拿到武汉大学的商业行政管理的叫辅修学位，就是你多加几门课加一些学分，你可以拿到2个学位。他都挺努力的，一个乡下孩子用了5年时间拿到2个学位，都是学士学位。他在做了几年的科研助理以后呢，他又考进路易斯安那州的州立大学，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呢获得硕士学位。那么2022年呢1月，他就加入了这个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Chapel Hill 的这个严教授的这个课题组。这个课题呢研究最前卫的东西，包括机器自己学习、光物质的相互作用、光谱分析。那么这个是他读博士研究生啊，跑到这里读博士研究生。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平时不怎么讲话，所以今天呢我看见美国的媒体上呢就有很多人去采访了，其中有一个叫 WRAL 啊，这么一个媒体呢就去采访，采访谁呢？采访跟他一起共事过的他的老同学啊，齐太磊的老同学，有一个呢叫 Aidan Scott。那这个 Aidan Scott 呢，就接受这个 WRAL 采访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采访，他说我跟这个齐太磊一起做一个项目的这个我们有经历。他说这个人总是很安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有可能做这种杀人的事情，因为他从来都是很 quiet， 都用这个字 quiet， 很安静。他说我跟他打交道啊、聊天啊、一起吃饭啊、做研究啊，他也不出言。但是呢，他说有一个问题，很难和人清晰的沟通，嘴巴不行，讲不清楚英语，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呢，这个连他的同学，你看他读到博士的英语沟通不清楚，可能有很多事情郁闷在心里。那个 Scott 说，现在我想想呢，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很好的人脉，肯定没有了。这个人是一个，有些人说就孤狼啊，就是一个人心里很愤怒，但是没有朋友。那么这个 Scott 就说他是新来的，所以他对我们这个 Chapel Hill 很不适应，非常安静。他说这个其实很奇怪，其实这个人呢在 Louisiana State 就已经读过了，然后来到这个 North Carolina，这个其实呢他在美国待过，但是就是打交道不好。这个 Aidan Scott 他这个人杀人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跟他是同事嘛，就是都在研究生里面。他说他在网上一看，看见这是齐太磊的照片，他觉得非常震惊 shocked。 他说因为他平时都很友善呢、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当然美国有很多媒体去采访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警察局，这个警察局的局长，北卡罗来纳大学 Chapel Hill 的这个警察局长叫 Brian James， 他说呢，我们现在把他抓起来了，我们有机会搞清楚动机是什么 motive。 所以大家很奇怪，为什么要杀老师？所以我们说尽量的，我们要吸取教训，一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校园里面。好的，我们等一下继续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讲这个北卡罗来纳这个大学 Chapel Hill 这教堂山分校，这个学校里面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礼拜一这个发生了一个博士生拿了一把手枪跑到实验室把自己的导师打死了。这两个人都是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博士生叫齐泰磊，是河南的封丘县的人，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在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读了这个硕士生，然后在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Chapel Hill 这个读博士生，第二年把自己的导师就一枪打死了。这个导师呢也是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科学家，叫严姿杰，今年才38岁，这是湖北荆门人啊。他本人呢也来自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他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然后呢来到美国留学，留学以后呢就在美国工作。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现在是搞不清楚的，那么就有很多人呢现在开始追踪的动机是什么。那么当然呢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中国大陆的很多媒体啊就去找，最近呢中国大陆呢马上就有媒体呢找到了他的家乡，就这个齐泰磊这个人的家乡，就到河南，就发觉了他这个三年以这个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疫情以来啊，这个齐泰磊没有回家，他的爸爸妈妈都在这个三年里面就去世了，怎么去世我们不知道。而这个齐泰磊的父母过世的时候呢，他也没回家，我估计他也回不了，他封嘛就封在美国了，就没有回家。估计呢有些人说这个是一个压抑的地方，我呢倒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原因了。他父母过世了，他家里都没人了，弟弟已经大学毕业了在做事了，那他就是再悲伤他也不能说把导师杀了。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在这个 Alamance 就是 North Carolina 的一个县的法院，就是说在枪击案发生的前两天，这个齐泰磊呢在洲际公路上被警察拦下，就吃了一张超速的罚单。他超速多少呢？超速快了20英里。我不记得这个 North Carolina 的限速是多少，因为我开车也经过 North Carolina， 我估计是65英里到70英里吧，一般应该是65英里。那么他开到你看65，他就开到85英里到90英里，那就是120-130，这个开车非常的飙啊，所以警察给了一张罚单。但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不可能构成杀人的动机了。你这吃罚单，你怎么有道理杀老师呢？我估计最大的事情呢，就跟他的老师严姿杰有些问题。最近呢，这个网上呢就把齐泰磊的这个在 Twitter 上发的帖子啊，都一下清出来了，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这个人呢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呢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极为内向极为心高气傲，但是又不愿意和或者没有能力和别人沟通，旁边也没有什么朋友。那么可能呢因为都是华人，所以能够跟他的导师一个湖北人这个河南人他们两个的语言沟通就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沟通当中他可能对导师提出什么要求，导师呢说不能够这样，那么就对这个导师就记恨在心，大概就是这样。他在他的那个 Twitter 上他没有讲他的导师，他用了一个 PI 呢就叫首席研究员嘛。那个 PI 是谁呢？他那个工作组就是一个 PI， 这个 PI 呢就是这个导师啊。 这个严博士，这个 PI， 他呢在2022年到2023年的7月份，他有很多帖子，我们现在稍微看了一看，他呢就写了很多。2022年的2月20号他发的第一条帖子，他呢就是说明他对他的工作，他的研究生的同事和他的 PI 就是首席研究员表示失望。这个 PI 呢就是大学指派学生一起去展开研究工作的这个负责教员，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这个严博士啊。那么这些讲的糊糊涂涂，这些讲他用英文写的也看不太清楚他讲的什么，但是呢他就是对他的 PI 就对他的导师呢不满意。然后呢2022年的8月份他就第一次提到霸凌，就是 bullying 啊，就是霸凌，就被别人欺负了。他就讲了，他说每次提出问题，每次要求情的时候，这个霸凌的人呢总是找借口骂我啊，不帮忙。这个还有谁呢？就肯定说他的导师霸凌他，就欺负他嘛。那么同月八月份他又说了，他说现在啊，我在学校有很多女学生流言蜚语，这个流言蜚语讲什么呢也不知道， rumors， 流言蜚语肯定是骂他嘛。他说呢这个流言蜚语啊太多了，他说呢我呢希望能够摆脱这些流言蜚语。他又讲他的导师，他说我的 PI 希望老师呢给我一点经验，让我摆脱这些女孩子的流言蜚语，我呢就可以摆脱这些很愚蠢的话题，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上面啊。这个又讲了一个。到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他又提到 PI 和一群人，这个一群人呢肯定就是他的那些实验室的同事了。那么连续到2022一直写啊，老是说我这周边的这一群人和我这个 PI 怎么啊，这个调动不让我很恶心啊，这个反正有很多这个事情对老师不满啊，对周边的同事也不满。2023年五月份他说呢，那就是这个我就是这愚蠢的做重复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我不需要做重复工作，我不是，那不是人呢，就是讲了这个东西。到了今年的7月31号他在推特上特别活跃，他写了一个帖子说我想结交一些新朋友，我是二年级的博士生，我对纳米粒子的合成、光谱或自组装、光谱分析、机器学习都感到兴趣，我日常琐事上的有点傻，但是讲研究呢很热情，如果有兴趣呢请联系我。那么就是说叫大家跟他交朋友，就这说明没朋友，在 Twitter 上呢他是找朋友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这个事情呢就到现在呢，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今天看见在大陆呢是有人呢跑到他家乡去采访，结果到家乡才知道他父母呢就过去的三年里面都相继去世了啊。问了家乡那些人，家乡人也记不起这个人，他出去的已经好多年了也不怎么回家，所以这个人呢这个大家的感觉就是个读书读得很好的一个学霸，其他的没有什么印象，那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呢都搞不清楚。好了，我们现在再讲讲呢这个被害者，就是严姿杰啊，严姿杰湖北荆门人，他呢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是读书的，他读了两个学士学位，一个叫材料科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他读了一个学位，另外还有物理电子学又有一个学位，他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了两个学位，然后到美国留学，在这个 Rensselaer 叫伦斯勒理工学院，他获得了这个材料工程博士的学位，然后呢又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的研究，所以他是读了双学位，又读在美国获得了工程材料工程的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的研究。所以这个人呢美国的这个学术界啊说这个严姿杰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科学家，并且是很外向的一个朋友啊。 他的礼拜二他的前导师叫 Creasy、啊、叫做 Doc Creasy， 所以严志杰刚来到美国的时候狂补英语，那个这个导师啊克里希就跟他一起呢就发表了17篇论文，那个导师指导他，他说他总是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实验结果来敲我的门，脸上总是灿烂的笑容。那么他是离开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呢对纳米粒子的和这个生长他一无所知，但是呢依然会露出灿烂的笑容。这个导师对他感觉很好，就这个人呢很努力，英文还不够好，他就跟导师一起做论文并且做实验的成果、啊、晚上来敲导师们说我又找到了东西。所以这个人呢非常的好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太可惜了。他本来在纽约州的北部的这个克拉克森大学 Clarkson 这个大学教书，就是芝加哥大学读了博士后以后，他就在美国找到工作，就是纽约州北部的 Clarkson 这个大学工作。2019年，这个他从 North Carolina 他就离开了这个 Clarkson 大学，就来到这个 North Carolina 的这个 Chapel Hill， 在这个学校的分校。他呢实验室呢他当 PI 嘛，他就带了几个人，他有几个人呢他在应用物理科学的实验室有一个实验室给他，他负责组建这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有一名研究助理，然后呢三个博士生，就包括这个齐泰磊在内，就把他杀了这个博士生，另外呢还有两个本科学生，这么一加起来大概6-7个人管理一个实验室。并且严志杰的小组呢在去年还庆祝齐泰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大家知道在这个理工学科这个发表论文非常重要、当然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多少就更加重要。严志杰这个老师呢住在这个Chapel Hill 附近的这个IPEX 这个小镇，就是小孩子很小、啊、到美国才结婚两个都是幼年的孩子，这个就给他的研究生就一枪就打死了。那个当时我最近这两天看了看很多的这些讲这个关于严志杰的人呢，就是说这个同事们呢都还没有讲他的研究成绩，就是说研究成绩嘛，他来没多久，2019年来有3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工作肯定有些慢，但是大家说他是一个美好的人啊。我看见有一个帖子又说这个严志杰是个很棒的厨师，是 excellent chef 啊，说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到学校他会帮他的同一个宿舍的人给他做饭啊。这个他的导师 Clarkson 就说你大家都想偷走他自己带的午餐，他这个中餐呢、啊、做得非常好，带个盒子来大家都想吃，说这个人呢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他的导师啊就说他的生命不需要结束于枪支的暴力，感到非常的震惊。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这个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也都表示说，严志杰博士 Dr. Yan 是我们校园里面许多人爱在的这个同事，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的尊敬的导师和很好的一个朋友。礼拜三就是今天下午1点钟啊，这个学校的教堂全部敲钟纪念这个严博士。那么这个事情今天大家上网可以看看，就美国的媒体都有报道，很多学生老师都站立在这个校园在响钟的时候哀悼这个严老师啊。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一个学生读书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事情，那么由于自己呢也不善于跟外部的沟通，这个齐泰磊啊，我估计呢就抑郁在心里面也不会发挥，所以最后呢用暴力去解决这种事情呢，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这个人呢他英语不好，这个杀人的这位他呢这个不跟别人沟通，不跟别人沟通呢就会压在心里越压越深。我在大学工作也有 好长时间了。那么也有些学生呢，的确有些抑郁。那个过去几年我都遇到有学生抑郁，不过现在抑郁学生你能够找得到，像我管的学校是前年吧，是去年还是前年，就在网上呢就表示了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啊，这个我后来看到了以后都很紧张，马上就请那个学生到我办公室啊，大家一起喝杯茶跟他聊聊安抚他。后来过没多久这个学生呢就没什么事儿啊，今年呢这个学生呢好像就一天都亮了啊，好像我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我觉得呢这种事情呢防患于未然，你不要等这个事情积累到这个要爆发，他用暴力解决，有些人他心里啊他就是抑郁黑暗，那个没有办法。所以呢如果一早的去化解这个问题，我想呢就不至于这样。当然这个事情我现在不敢下结论呢，因为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我们要等等这个北凯罗莱纳大学的 Chapel Hill 这个公布，当然他这个学校也公布不了什么的，估计最后呢要等警方啊审讯这个人才能够慢慢知道他到底里面闹了什么事情。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